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6月10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初6。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嗯。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啊，谢谢谢谢。
师傅。
啊。
今天打通电话太开心了。
嗯，
师傅、
啊，
我是刚拜师的，特别感恩你，感恩菩萨，不是你、
啊、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真的，你现在
有师傅，你笑得好开心。
你现在有这种想法，说明你就在进步。因为很多人学了佛之后就说我过去怎么过的，真的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真的。稀里糊涂，
弟子很惭愧，弟子从拜师之后感觉有点懈怠了，
啊，
老是提不起精神，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记住，就是要经常思念自己的初始心。初始心是什么呢？你当时拜佛的时候，学到佛的时候，你这种感觉有吗？对不对啊？就是像初始心，就相当于很多婚姻为什么会破裂，就是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开心的劲儿到哪里去啦？没了呀，没了就开始懈怠了，婚姻就出现问题，就经常要你们。啊，要想想你们过去，哎呀，当时开心啊，谈恋爱啊，那种开心的发起的精神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其实这个就叫忆苦思甜了。
师傅，
嗯，
哎呀，特别感恩你、
哎。
我上一次带我父亲参加新加坡法会啊，你还跟我父亲握手了。
哎、
因为昨天我太太也打通图腾了，师傅也帮我父亲看了、
哎。
真的特别感恩你，因为我带我父亲两次，第一次没去成，第二次去成了，特别感恩你。
啊、
小鱼师兄还有莫妮卡师兄都特别帮忙，
哦、
中国台这个师兄太发心了，真的特别感恩你们。
他们也是在进步当中，在学习。是吧？
他们都很好的，都很善良的。哎呀，教授我怎么念经，怎么和我父亲一起拼小房子，
是吧？
虽然说现在念的不多，但是我心里已经很感恩了，特别感恩。要不如果不是师傅，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父亲怎么过了，真的很迷茫那时候。
对呀、啊，因为一个人迷茫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很苦啊，想不通啊，是吧？迷茫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叫想不通呀，想不通呀，为什么啊？人间为什么人家这样，我能这样啊？我怎么？哎呀，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啊？那、这种就是其实他不懂因果，你明白了吗？
嗯，师傅啊，就是前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呢，我去拜访一个高僧大德，他也是个法师，然后他见了教了之后给我讲了很多话。后面他教了一个咒，一个手势，就是手指啊，食指指尖对指尖，拇指指尖对指尖，虎口相对，然后念一个咒语。他说我的原则性不强，让我加强原则性。这个动作还口里还念，还发出嘟嘟的声音。这个我可以念吗？这个？
是做梦还是现实的？
梦中。
哦，梦中是吧？哦，
对。
啊、梦中的话，你最好也不要念。因为
不要念是吧、
不要念，因为你要知道法门不一样，而且呢有时候呢每一个咒语都代表很多的意思啊，你比方说你的手势、它也代表着很多的啊法门的那个不一样的那种规矩，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为了或这个好像让人家感觉到他拜佛的是与众不同，实际上这个没有必要的，你只要觉得菩萨念经啊能够保佑你就好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跟你前世有关系，前世因为你的前世可能是学过佛或者跟这个法师有缘分，那么这辈子人家碰到你还是继续来教你和指导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拜师的时候还跟我说让我好好修，说我与佛有缘，说是个好孩子，要好好一定要好好修。那一天拜师的时候，下午是人比较少，师傅也挺累的，师傅衣服都汗湿了，我看到心里都流泪了。
嗯， 我就看见你们能够一个个都学佛了，我就特别法喜，我就特别开心。
是的，当场有一个女同修，她灵性发作，她在那跳舞啊，就这个师傅说是一个文的灵性上升了，师傅还叫她儿子怎么救她，真的特别，师傅特别，当时特别感动，很多人都哭了。
就是因为灵性当场就上升了呀。
对，当场。
这个很多的，我在救人当中经常有很多灵性就直接附在他身上。上次在印尼啊，又有一个乌龟精啊附在那个女的身上，哦呦，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头发散发了，还染了金头发，你看就这么很摩登的一个女孩子，当场啊在趴在地板上像乌龟一样这么哗哗爬过来，一边爬嘴巴里还声音叫卢台长，我要见卢台长，就是完全变个人了，就乌龟精在她身上了，你听得懂吗？
是的。师傅啊，我太太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有几个老同学的几个问题要整理了好久了，你帮他开始一下吧。
好，好。
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好。
感恩师傅。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同修，他的女儿，可能现在遇到点麻烦，就是他被一个老爷爷上身了，然后三天不让他吃饭，然后也不让他念经，生不如死，非常痛苦。他想打图腾也打不通，正好今天我们帮他打通一下，问一下师傅，开师傅您开示一下，他应该怎么这样救他女儿？
他女儿是什么情况啊？
他女儿本身就是去年已经上过被灵性上过身，他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然后他女儿好了，还在新加坡法会分享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开始被灵性上身，而且他知道上身的是一个老爷爷，一个老头
啊，对，
然后这个老头不让他念经
啊，那就是。这个灵性是另外一个灵性，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就是第一个灵性上升的时候呢，念了1000多章，那么这个灵性走掉了就会正常。
对。
正常之后呢，又会碰到第二个。就像一个人，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本来腰不好，对不对啊？那么腰把它治好了，治好了之后肝又不好了。听得懂吗？
对，
就
是、他老是被灵性上身，他也知道那个灵性是谁，是什么样子，就是能跟他对话的都，
上辈子
明显的这样。
那当然了，当然能对话的，这些灵性你全部是有名有姓的，你听得懂吗？这种灵性你要他要告诉你过去你跟他什么冤结，曾在什么时候，你去查这个过，查到这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人的，
那您看他妈妈应该怎么帮他女儿？他妈妈特别希望他女儿赶快好起来，能去香港开法会见师傅。
不要着急，还是跟原来一样。就是还是好好念经，要许愿放生，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方法，因为只有这个念小房子的话，你才能超脱还债啊。听得懂吗？你如果
那您看他这样的话，帮他许多少张比较合适？
差不多啊，也要大概7000把张了，因为这个灵性他不要的话，你可能更多，因为灵性要的话还能解决，灵性不要的话，说明他，我告诉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把人家害死了，你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把你家里孩子害死了，你说要多少钱吧？对方如果开出钱，那么你这个事情还好办。对方说我不要钱，那要什么？要你命哦，听得懂了吗？
对，他就是要他生不如死，要他命，他走。
看见了
不
啦？看见了不啦？就这样的。就是这样，所以要他生不如死折磨他呀，所以
他
没办法。
三天不让他吃饭。
还要打了，还要打自己啊，很多啊，就是灵性在身上让他自己打自己。
对的。所以那个师傅，你还有他，就是他妈妈，就是这个同修呀，因为他从新加坡分享完回来之后呢，有其他的小分组都叫他去分享，他每次分享回来之后呢，就分享他女儿的事情，分享回来之后他家里都出事情，要不然他老公生气发脾气，要不然他女儿出事，是不是他在分享中惹事了呢？师傅，
不是分享当中惹事，是帮人家背业了，肯定。他肯定在分享当中，或者有功高我慢呐、或者是让别人呐、想了很多，所以分享不能经常的，因为在分享当中，实际上表面上讲起来是分享，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就是功高我慢。你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是模范了， 对不对啊？
嗯。
那模范到处去演讲，你说会不会人家嫉妒啊？
对对对。
好啦，人家不卖你账了，人家嫉妒了，嫉妒你们就搞你了。嗯。
哦，
你
那他要不要为这个事情念礼佛呢？因为他回来之后，他觉得还是因为他的原因，可能他女儿犯病了哈，那种感觉有点愧疚嘛。
啊，有一点的，应该是的，要念礼佛的，嗯。
因为他，我听过他的分享，讲的蛮多的，就是把他女儿的事情讲了很多很多。
啊，这是太过头了，
嗯、
你不能、
嗯，
你不能到处去讲的，你只能在。嗯你在法会上讲的话，那是普龙天护法呀。所以为什么开一个大法会要这么多的龙天护法？现在还不明白吗？你要到一个没有龙天护法的地方，你一讲到了，好啊，你能够救啊。你今天找一个很有钱的人，啊，对不对啊？你到穷人窝里说啊，我来救你们，人家所有的穷人全把你拉下来了。你要是说今天啊都有警察保护你的，然后你到了一个很大的法会上啊，你说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什么，那么讲了之后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对不对啊？啊，
对的对的，
啊，就这
好的。本来师傅开始，因为之前他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又做了个梦，因为我周日的时候正好是初一，然后我们在上海的 YY 频道上分享，我分享了一些学和感悟，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做梦我和很多同学排队做分享做法布施，结果那个我被安排的周日那一组，就有同学专门跑过来给我们说，你们分享完了记得周四一定要给菩萨讲，弟子是肉身凡胎，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一定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我专门周四昨天就是端午节那天，昨天应该是我专门给菩萨忏悔了，念了七遍礼佛。师傅您看是不是也是因为有点问题了分享过程中？
嗯，就是第一，我刚刚讲的分享的时候，千万不能有功高我慢。第二呢，这个在分享当中要看时间、看地点的、看人的。
嗯。
听得懂吗？啊，有时候。
好的。
有时候你们就是不能不分场合啊，这个也叫不懂因缘，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是女同修，她跟老公结婚已经三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她前段时间曾经梦到过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你不会有孩子的，是前面是你老公的原因，后边是你的原因。然后这个同修呢又迫于她双方父母的压力，又不得不去求子，正好面临去做试管婴儿。她也听师傅开示，做试管婴儿很危险，会杀业嘛，所以他现在很着急，请师傅开示一下，他如果有人做梦给他说没有孩子了，他还能不能再求这个孩子？那怎么念经来化解？
像这种事情嘛，趋于人间的压力，那你只能做人咯，就是这样的。
嗯，
很多事情嘛就是这样的呀。很多人，我问你好了，对不对啊？全世界有多少尼姑和尚啊？这些尼姑和尚人家没有家庭的，哪个爸爸妈妈同意自己孩子出家的？
嗯，
对不对啊？那么人家出家了，人家成功了，那你今天在家里这个压力那个压力，你受不起吗？对不起咯，你只能去做人咯，你去求呀。
嗯，
求了之后嘛，再受苦呀。
对，一般师傅开示过的这种求来的都基本上都是讨债的，他也有点那个的。
那肯定的，这求来都是讨债，不该你有的，硬求来的怎么不讨债啊？哎呀，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那梦里那个声音跟他说没孩子，就是他命里没有孩子了吧？
应该是啊，应该是。
因为他也打不通图腾电话，他求我，让我如果打
命里有命里就算有孩子的话，被他打胎好几次嘛，也打光了呀。因为比方说过去算命说你的命根当中有三个孩子，对不对啊？好了，你生了一个，那么还有两个打掉了，那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生不出来了，因为你一共只有三个呀。
对，这种情况很常见，现在这个社会很常见。
就是这样的呀。
那师傅您看他现在也想念经，就是说也想精进的念经来，就是说他说只要师傅说他命里没有了，他也就心里也就释然了，就是说
你跟他说第一呢要打图腾电话，第二呢叫他随缘，生得出就生，生不出嘛就算，因为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像这种做人工受孕啊，这种东西啊，宫外孕啊，实际上都是在折磨 一个人的身体了，你听得懂吧？
对，他现在心理压力也特别大，身体也不好。
啊、就是啊、
嗯，
你想想看，哎，左搞右搞，你说说看，把人家搞的嘞？
是的，是的。
你想想看，真的，这个没有的事情，你硬要去搞来的话，你说能有好事情不啦？你告诉我。
对对。
嗯。
那师傅，他就这样念小房子，念就算继续念经放生，然后学习白话佛法调节，是吧？
对呀、啊，心态调节。
嗯，
好好念经，家里压力太大、
嗯、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嗯、
什么事情都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嘛，对不对呀、啊、
嗯
啊
嗯，
你就随缘，生得出就生、
嗯、
跟家里人说我尽力了，我生得出就生、
嗯、
生不出就没办法，那你有什么办法、
嗯、
你要把身体弄坏了也生不出来啊，你不去问问医生看，像这种宫外孕的话，百分之保单就是说能够生出来的几率概率是多少，一问问就知道、
嗯、
10%， 5 100个只有5个10个生得出来的、
嗯、
你想想看，你不是80%90%里边，你不都这不这不去残害，
伤死了很多血
啊，你残害自己身体啊、
嗯、
对不对啊？
好，嗯，好的，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我上周五打通师傅电话，您说我们结婚当天要烧高香，我们当时我以为是大香，我就没问师傅。然后今天晚上做梦梦见打通师傅问他电话，我问师傅高香是什么，师傅说让我一直烧着香。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高香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过去呢讲烧高香，烧高香呢实际上呢就是烧香、
嗯、
烧高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不停的烧香，
嗯，
就是感恩。
您梦里就这样说的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说的啊。但是呢，大香呢是什么？是请菩萨来的烧大香、
嗯，
那叫大香、
嗯，
一个叫高香。高香你看见了、
嗯？
过去呢，小的香，那短短的，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那么高香是什么呢？
嗯、
高啊，很高的啊，那种大香啊。
又长又高那种。
对啦，所以很多庙里，很多庙里不是就说，哎呀。
对，我们去庙里，他们都要我们买那种高香，那个叫高香，我不知道。
嗯，这哎呀，哎呀，贵呀、啊，现在。
那我们不要到庙里去烧那种高香，我们自己就在家香一直不断不就行了吗？
你可以到庙里，台长不反对任何人。我们心灵法门能到庙里去的，应该的，可以去。你不是自己带香去吗？就好了。
嗯。
你这个烧得起不啦？现在太贵了，什么东西、
嗯？对的，对的。
你自己带点香去烧，
啊、
你自己烧点、
嗯、
带点香去烧烧，你说谢谢菩萨，求求菩萨，有什么不好啦？人家会把你赶出来的、
嗯，
你自己包里摸出来的香不可以的。你跑到人家，
嗯、
跑到人家。饭店门口人家在里边吃饭，你说我没钱我在门口拿一个面包出来吃吃不可以的。
嗯，可以可以。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我们就是早上起来烧香，家里烧香不断就行了啊。
嗯，一般的烧高香是烧到12点钟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
连续
还有一个问题，
连续烧香到12点钟，下午就最
好
不要再连续了。嗯
嗯，好的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备孕期间还有这个怀孕期间还能继续吃丹参片吗？
可以，丹参片是中药没关系的。嗯。
哦，那香砂养胃完了，杞菊地黄完了都可以继续吃是吧？
香砂养胃完是肠胃好的时候就不要少吃，因为生孩子的话、
嗯、
因为中
肠胃不舒服，
因为中药呢是这样的，你看丹参片它是颜色是这种咖啡色的，所以没问题。
嗯。
因为香砂养胃丸啊和杞菊地黄都是有点偏黑的。
嗯。
你知道吗，过去啊吃中药喝中药喝的太多了、
嗯、
孩子生出来很健康，但是问题呢孩子的皮肤就黑黝黝的。
太有意思了。
听得懂吗？
好的好，
真的、
嗯、好的
啊、
嗯！
经常吃中药的人，孩子生出来黑皮肤，黑黝黝的。
好，
嗯，
师傅再帮一个同学问一个问题，是个年轻的同学，男同学，他自从接触我们法门，也是非常精进，也度人很多，他也经常梦见师傅和观世音菩萨梦里点化他，所以他因为就是他。他听了师傅很多开示，都说结婚呀、谈恋爱呀会伤道行，所以他也想发这个，就是那个不结婚的愿力。但是呢，他又梦见自己有三段姻缘，他想请问师傅，他怎么把这个三段又有恶缘又有善缘化解掉，不用结婚？
其实呢， 其实呢，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开悟了，境界高了，他可能对这些东西至少说用现在话讲就是看得很淡，对婚姻看得很淡，没意思的，就是没意思。因为很多人就算不学佛的话，他看到外面的婚姻一段一段的断掉，离婚啊，现在的人家都先怕了，谁都，你举个简单例子，谁去游泳池里一跳下去，这个人就抽筋，这个水一跳下去，这个人皮肤就不好，你说谁敢跳啊？
对对，
人家不是傻瓜啊，这个社会上的婚姻有几家好的啦？
嗯，
那么现在他居然有这种姻缘，那你就叫他自己好好的发愿呀。
哦，发愿那念姐姐咒心经，还有化解你的小房子是吧？
一定要化解的，他不化解的话，这个女的到时候还会来找他。
对，是两个，一个对他好的，两个一个对他凶的，所以他知道有这三个姻缘，他有点犯愁。
啊。还会有，
他不想下次再来还了，
啊、
所以他想。
我有一个徒弟，人家小的时候他人家给他算命说三次婚姻啊，
嗯，
结果三次婚姻啊，苦的嘞呀、啊，现在三次婚姻苦的不得了啊，听得懂了吗？啊，
真是可怜。
哎、啊，就是这样。
这个男同学也比较发心，他也比较积极，然后精进，一直想跟着师傅好好弘法，所以他也想就是请这个师傅来开示他，要是这样可以发愿，可以化掉，他就不没有后顾之忧了。
叫他好好的化吧，因为、
嗯、
因为当一个人就当一个人如果经常做些人事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些原始的冲动，人本性的冲动。
嗯，
这样的话呢，会的确是会对他的道行会伤的，所以若即若离可以有婚姻啊，除了生孩子以外，要保持一种高姿态的婚姻，也就是说双方都要觉得这个事情除了生孩子之外，其他的不应该去做一些啊享受，不应该去随着欲望去伤害啊伤害自己的那个这个本性啊，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呢，的确呢是跟高境界的人讲的，啊，一般的学佛的人呢，我们不能这么讲的，你听得懂吗？
嗯，
啊，否则讲的话，人家都不学了，对不对啊？啊你今天是大学生，啊，你是教授、博士，那完全是两个概念的，啊，对不对啊？你跟教授讲的话，不一定能够跟大学生讲啊。好了，
嗯，
就这样了。
嗯。好，师傅，我那天梦见那个小鱼师兄在一个教室里教我和先生学一个中医，就是学好20多个味中药的那个这个功效，还有那个注意事项，还有使用人群。嗯，他讲了我们大概有2个多小时，那是不是提示我们以后在弘法度人过程中可以以这个中药为切入点来去度人呢？
对啊，如果你过去跟中药跟医生啊什么多有接触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方面。
对，我
你
是
这样，
我是学医的。
哦，
那我是学医的，
很好啊。
平时我们出去度人也是这样跟人家讲，就是他们开始说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学佛念经嘛，但是他们有身体上有胃痛啊，或者是这个就血栓呀、啊、之类的，我们就教他念这个吃这个香砂引文丸、
啊，
特别管用。师傅，这、
啊、
香砂引文丸太好太好了。
那菩萨给我的，那观音菩萨跟我讲的。哎呀，太开心了，电话都断掉了。嗯，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哎，师傅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啊，打通电话了，哎，真是很久很久没有打通电话了。嗯、师傅，我很紧张。嗯，你稍等一下。感官事情菩萨，嗯嗯嗯，师傅，我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向菩萨忏悔，向您忏悔。
嗯，
感情上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嗯，要好好忏悔的，因为每一次的伤心啊，进入了80天中啊，因为感情的事情，你一动就是伤筋动骨啊，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我知道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给我带的莲花。我之前我问我的莲花的情况，菩萨给我托梦说莲花掉下来了。
那知道了，因为莲花很纯洁、
嗯、
你只要做那些肮脏的事情，那你很快就掉下来了。 听得懂。
嗯，这还有就是，喂，师傅能听清楚吗？
听清楚。嗯。
嗯，还有就是，嗯，如果真的就是，师傅在梦中点化我，托梦给我，如果不是在梦中给我点化的话，我到现在我还会跟原来一样，还是那么样自以为是的样子，觉得不会出现问题。
啊，你想想看，
就是上之前的去年。
就你这种样子还要自以为是啊。
嗯，不是，嗯，觉得没有问题，修了好几年了，嗯，全家都平平安安的，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没有真修实修，真的就是没有真修实修啊，像菩萨忏悔一样。
你的莲花会不掉下来的，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一个人平安的时候要想到自己不平安的时候啊，哪个人一辈子平安的，你告诉我呀。
是，
这没出息。
知道了什么？
这没
出息。没有出息。
平安的时候，你平安的时候，你就在造业了。你听得懂吗？
知道了。
人形畜生是太肮脏了。
是，我向菩萨发愿了，今生再也不想感情的事情，光想着跟菩萨好好修，跟着师傅好好的修，感情的事情就随缘。
对啦，随缘嘛就算了，就不要再去搞了。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就自己一个人带带孩子好好的，有先生在嘛，你一切随缘了，听得懂吗？嗯
嗯，
好吧，
知道，知道了。就是我想跟师傅分享一下，就是去年的，如果您给我梦中来说，我小儿子，因为我又找了那一个现在的先生，他还是不回家，我也是一直给他念经，我就想他了，再也不要这种人间的这种假的这种感情了，我就好好带着孩子好好的过。嗯，这不师傅在梦中就过来说，看着我的孩子说孩子有问题，说是被拉下去了，完蛋了。我就在梦里跟菩萨忏悔，跟师傅忏悔，求菩萨，求师傅。这不就是，我就，我很紧张，师傅，这不。就好好的念经，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我不能再这浑浑噩噩过日子。那个时候就是才开始好好的念经，过了四个多月吧，四个多月的时候，师傅又在梦中，过来了，说是给我们家里来整理佛台。我们家的梦里的时候，香也打了卷了，您在我们家里都过来说是。我问了问我们家孩子的情况，你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我就做了这么多的测试，菩萨还没有遗弃我，还没有放弃我，那菩萨师傅还在梦中还一个劲呢，还一直劲的在那关心
我。
我
问你一句话呀，莲花干净不干净啊？莲花干净吗？
干净。
你干净吗？
师傅，
你不是莲花的话，你能做莲花吗？你是不是掉下来了？
是，
自己想想，
到现在就是
自己想想，
很多次都梦到师傅。
自己知道了，你要是再脏，你以后连师傅都梦不到了。
嗯，知道了，我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改。一次次的，一次在梦里，很多次就梦到师傅，跟着师傅忏悔。我跟师傅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都师傅都不理我了。后边的时候，我还跟着师傅去开法会，师傅还加持我。
自己想一想了，你不要到以后脏的来，师傅都不愿意理你了。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个人很脏的，他的气场会很脏。师傅只要在你边上一站，我就知道。所以很多人的弟子师父看得出来他很脏很干净的，听得懂了吗？
是的，以前的时候真的没有意识到事情的，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错事了，真的就是失去了之后知道后悔是什么意思，真的就是这样。
现在知道嘛就好了，好好改了，听得懂吗？啊。真的
对不起师父，我业障太重了。
啊，你业障太重吧，所以你们师父收了一批烂弟子呀，我自己怎么不背呀？听得懂了吗？
对，听得懂。
啊，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妈妈帮我一起背， 对不对啊？菩萨也帮你们背，你们做错事情，观世音菩萨也帮你们背，师父也帮你们背，所以少做错事情啦，真的，什么事情都克制一下，真的。我经常说的，有欲望啊，好好的，真的要消除啊，把自己身上的欲火灭一灭，洗个澡，干净一点吧，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师傅，我们家现在全家都在修心灵法门，全家都在念经，全家吃全素。
好好的，千万不要走错路，千万不要走错路，好不好啊？
知道了，师傅，知道了，师傅。
好了，
就是打通今天能打通电话，真的就是菩萨加持，我就想向师傅忏悔一下，我就想了很多次，想了很多次，我也给师傅说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错错的。
好了好了，算了啊，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就像小孩子做错事情，心里一直难过难过，好了，跟父亲。母亲一讲，讲了之后自己心里舒服，爸爸妈妈难过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帮孩子背，所以其实这个就叫忏悔，其实跟师父忏悔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很多人很有智慧，经常要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擦擦干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好了。
对了，师父，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我能打孩子，就是他现在就是可能是我跟他的冤结比较重吧，就是就很调皮，现在他十岁了，就是怎么就是我就感觉我就不会带孩子，太硬了脾气。
你就是不会带孩子，你要从小，很多人很有智慧，就跟他小时候的时候，十岁已经有点晚了，小一点的时候你就不停的让他听台长的录音，是啊，你笑他也跟着你笑，听了之后他会问你问题，你就不断给他解释。好啦，很多孩子就这么培养出来了，怎么会不孝顺啊？就是你们自己啊，不懂得让孩子要听啊，听台长的，因为你们没有语言障碍嘛，对不对？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孩子还有语言障碍呢，听不懂啊。
对呀、
好啦，多给他听。你说这个卢爷爷呢，讲的很有道理的呢，会帮助你的呢，你读书会好的呢。
他现在也会念经文，
你要叫他听，
也会做功课，
听得懂吗？功课念经，小孩子会变，你要让他听这种，听了之后让他问问题，你再跟他解释，那你就跟他感情就拉近了，听不懂啊？
你听得懂，师傅。
好了
好了，我还有个问题，师傅，我还有几个问题，我想问，就是前段时间我做梦，梦中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捡了一把钥匙，说那个钥匙的主人会生重病，感觉那把钥匙吧就是我自己的。梦里吧还就是还有出现的像是就是有1000的数字，我就不确定是不是1000张小房子，我就许了1000张小房子这个事情。
好好念，就这样。我告诉你，你莲花掉下来，你到劫的时候你就会出事，就这么简单。
是啊是啊。
嗯，
我知道了，我就念，我就许这1000张，我就这样念就可以了，是不是？一波一波的。
好吗？
是不是啊，师傅？
可以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傅，还有就是我们妈妈家里就是在没有信佛的时候吧，就供的有一个财神菩萨，就是钉在墙上的那种啊，底下是悬空的那种，就是这样，我们感觉也不是很如理如法了。这个我们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才可以？就是
你可以，如果财神菩萨比较小，你可以把它请下来，放在佛台边上也问题不大的。
就比较大一点的，就跟 A4 纸大约那么高的高度吧，20公分差不多，20-30公分那么高。
随便你，你感觉过去能够保佑你有些财运的话，那就把它留着。如果你觉得一直没有保佑财运，可能就里边根本没有灵性在里边，听得懂吗？
好
了。
对了，师傅，我们全家都在修心灵法门，你给我们全家说几句吧，知道我们全家。
好嘞，好嘞，跟你讲
到现在。
讲到现在，你要不能这么自私的，很多人还打不进来了。好了。
是师傅，你说等一下，师傅，你说等一下，跟我妈妈说一句话，说等一下。
你好。
你好。
感恩。
老妈。
感恩太早。
老妈妈好好念经啊，你要一定会好的啊，老妈妈。 像你、像你一辈子这么辛苦，受了这么多的苦，到了末法时期，你最后能找到这么好的佛法，那你说明你已经是已经有非常有福气了，有这个缘分，你一定要坚持好好修，好不好啊？啊、哦，嗯，好的，老妈妈啊、哦，老妈妈，好。好了，
天哪！我有一次梦见台长，台长叫我多唱点两句。
嗯，台长叫你好好念经。
将来我们全家都、都在念经。
嗯，老妈妈，老妈妈，
下年台长，
老妈妈一定要
谢谢，
好好的念经啊、哦，一定要超脱六道啊、哦，好吧？
就说念经的时候杂念还是太多。
嗯，你想想看，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多少年呢？你一定不能有杂念了，要忘记，什么都要忘记了，听得懂吗？
是的，嗯。
哦，听台长话，好吧，好了好了啊、哦，好，再见啊、
嗯
哦，再见，嗯，再见，老妈妈。
你可以和我的老板说
句话吧。好
了。再见，再见，他，嗯，好了，
好了，好了，没时间了啊。
感谢师傅。
啊、哦，你。
你好，你好，
你好，
这是我参加的都有这个幸福，这是也很幸运。
哎、
这个今年这个开法会，俺是参加的这个，俺是俺妹婿、徐闺女、俺老伴，全部都上香港去办展、去办展那些。
哎呀，怎么好？怎么？
跟你请俺、啊。
谢谢谢谢，你要好好念经，好好修，家里会越来越好的，晚年身体好、
哦、
就是福气。老伯伯听得懂吗？
哦、是、啊、是、
啊
哦、嗯，我。我师傅，我这以前我不懂啊，我这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当我在外边在外边当了六年兵，做了很多不利的法不利事情，很多事情。
对对。
这个说吃了很多海鲜，也抓了很多螃蟹，
哎，
还杀了很多些动物。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大很好，我师傅，你能给我看看吧，师傅？
对，你就多念往生咒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
哦。
多念往生咒，
师傅。
往生咒最好加到49遍。好吧。
哦，我现在已经那个念到了。
啊，念到就好，好吧。
哦，好的，师傅，刚给师傅对上。
身体当心，两个腿呀、啊，你两个腿不好，明白吗？
啊，是啊，师傅、
啊、
是
啊。
啊，
因为一般吃活的海鲜太多的话，他到时候晚年的时候会搞你的腿，明白了吗？嗯。
现在我就有点感觉，左脚还有发麻，师傅。
对，你要当心。啊，一定你
吃素还有点发凉，吃素
吃全素了没有啊？吃全素了吗？
现在我全家就是吃全素了。
啊，太好了，恭喜恭喜！
还有我两个闺女，这个没事都，俺说我的小外孙都吃全素，你老板
太好了，
他家人都感到很幸运啊，这样的生活。
太好太好了，多听听台长的节目、啊，把台长的录音多听听，好吗？啊，嗯。
啊，我这。那个学的时候就这个上有就这个听到您的录音
啊，
天天听，
对，会加持的。
还
听了录音会加持。
我还有个问题，我想着想着就要加持加持
啊。
我现在呢，我还要头发这的掉，师傅
啊，嗯，
我头发现在已经长不出了。
啊掉了是吧？掉头发是吧？啊，
哎，
掉头发有两种，一种嘛就是因为皮脂性啊，就是头上啊，这个细胞不活跃、
嗯，
头上的细胞不活跃的话呢，容易掉头发。那么每一天呢，啊，经常拿一个木梳啊，把大脑的神经细胞天天梳啊，梳得很舒服的。拿这种柔软一点的刷子，
嗯、
就是梳子，在头上经常梳，不要怕掉下来几根，经常梳，它后面就不掉了。还有呢，吃一点芝麻。
嗯，
吃点芝麻，黑芝麻。
哦，好，干什么？
黑芝麻也是长头发。还有嘛，就多念心经，头发也不容、
哦、
不容易掉。
现在我一天念37遍心经，师傅。
啊，可以。
这是功课。
可以，以后慢慢加到21遍，好吗？
我现在加的是37遍心经。
啊。
我功课。
啊，那很多了。嗯嗯。
哦。
30几遍。嗯。
哎。
好，那很好了。好吗？
哦，干师傅，
好了，不能再多讲了、
哦、好
啊！啊，好了。
我和叶秀外孙也在咱俩正中央，你和我秀外孙说什么大外孙？
哦，
台长爷爷好。
你好啊，你是乖孩子啊、哦，好好念经好吗？啊、哦。
好。
你跟着台长爷爷，台长爷爷会让你什么都顺利的，考试也好，脑子比别人灵，人家也不敢欺负你，越念经越好，对不对啊？啊，
对。
啊，你是好孩子哦，你看他自己就挂掉了，所以时间不能太长。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烦恼、抱怨、悲伤等负面的情绪溢于言表，虽然没有说什么不如法的话，但是别人一看到他的脸，就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是不是就会受到精神污染啊？
会啊，看到脸就受到污染了。很多人很讨厌的，你的脸那么就像人家欠他多还他少一样的。
啊，哦，
这就叫负能量。
那请问师傅，那这个传播精神污染的人，他是不是会有业障呢？
当然会有啊！我问你，倒垃圾的人有没有业障了？
嗯，有的。
好了，你倒了垃圾，倒在人家家门口，人家也脏，那么倒垃圾的人心里脏不脏了？
嗯，也脏的。
好了。
嗯，那请问师傅，那如果说这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倾诉抱怨自己的烦恼或者看不惯的事情，听了这个人呢，并没有起烦恼心，也没有放在心上，他是不是就不会悲业了呢？
如果不放在心上，那就不会悲业。如果人家垃圾倒到你家门口，你把它扫干净了，从此像没发生过一样，那你悲什么业啊？如果人家到了你家门口，你天天骂，天天不开心，你最后就不少，那你家里越来越脏，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那再请问师傅，那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样修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脸，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会感觉到有正能量、庄严和法喜？
微笑，不能大笑。一个女人大笑，痴疯疯癫癫的。微笑，一个女人要学会微笑。你一大笑，很多男人跑过来就勾你了。你如果微笑的话，人家就觉得你很有分寸。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了。
啊，
嗯，
正能量嘛，就是给人家带来一种欢喜心呀。微笑，
嗯，
不能过头。
好，
大笑是疯疯癫癫的，很多女人哈哈哈哈，那个男人马上来，来来，我们去喝一杯吧。好了，完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师傅。嗯，谢谢师傅。开始，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就是您开示过，意见不同的话，如果一切以出发点就是和为主，就是以和为贵的和这个字为主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来解决问题，可能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请问师傅，这个好的出发点具体是指什么？
出发点就是，
因为有时候
不要伤到人家呀。
哦。
做任何事情出发点不要先不要伤到人家，那就不会吵架了，这当然是和了，对不对啊？你今天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对方是反对的，你要考虑怎么讲，不要去伤害到他的理念，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那你就叫有智慧啊，傻姑娘。
哦，这样，那请问师傅，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中跟别人一交流又没有做到见和同解，就是还是有矛盾，就是自己方法不对，是吗？
对呀，就是这样啊。比方说今天最简单的事情，对不对啊？台长跟你两个人，大家我知道你不肯出去，对不对啊？台长想出去，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了，我知道你不想出去的，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我一定要出去，那吵架了吧？
嗯。
应该怎么讲呢？今天天气非常好，前几天一直下雨，其实能够出去走一走的话呢，对身体健康也好，而且呢晒晒太阳对身心也好。我不知道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同意，这样一讲不就过来了吗？
说话太有学问了。
那当然了，语言呢可是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啊。 你看看那些选总统的人，他不就是靠语言嘛？他靠语言可以当上一个国家的元首啊，总统啊，不要忘记啊。
嗯，
对不
对
啊？
嗯，对的。那师傅，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在语言上能够会圆融啊？这种
智慧，智慧，
修炼
智慧，智慧，智慧。
智慧
啊，智慧怎么
跟生活经验有关吗？
有啊，经验生活有关，接触的人有关系啊。你很多人过去不大会讲的，他就天天背台长那些做节目的东西啊，他背了之后，他现在嘴巴里出来全是一套套，全是台长的东西啊。
哦，
人家不是第二个卢台长法身出来了，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上去跟人家讲一套一套的，哎呦，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那全卢台长这里，只不过他背出来呀、啊。对不对啊？
对
啊，运用了呀。
对的，对的。
哎、啊、这又不是专利，你拿去卢台长的话，你拿去，你用了好了救人，这台长也没版权的了。
嗯，对，感恩师傅。
嗯，
谢谢师傅。嗯，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如果有同修他两鬓长出了很多白发，其他部位并没有长，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鬓长出白发，其他部位没长，还不懂啊？动脑筋呀、啊，动了两边的小脑筋呀、啊。
啊、哦，动小脑筋。
哎、啊，大脑嘛是在上面的呀。
哦、
啊，大脑筋动的少、哦，现在人都是动小脑筋啊。
哦，这样。
你不是经常说人家吗？你动小脑筋。嗯。
我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
嗯，
再请问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他梦见 A 同修举了一把很长的猎枪，打中了 A 自己的孙女。梦中同修准备揭发他是个坏人，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这个人有业障，而且让人家替他在背，
让人家替他在背，
啊、
就是做梦这个人帮他背、
啊。对呀、啊，他打中谁，谁就帮他背。
师傅，那这个梦是他需要怎么样念经，怎么化解啊？
姐姐咒呀、啊，每天49遍呢、啊，姐姐咒啊、
嗯，
啊，礼佛也要念呢、啊
哦，
一次性念49遍就可以了。这种梦不是太重要的。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嗯，师傅还有个问题是，一个同修梦见有一男一女，男的手里有拿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非常的小，他觉得很可爱，就把这个婴儿放在自己的手，就是放在自己的左手。这时候婴儿一口咬住他的中指指肚，并且说：“你不好好努力，我看都不要看你，像你这种人身上不长东西谁长啊？”同修就问这个婴儿说：“那怎么办呢？”婴儿就说：“第一，你要好好的去做什么什么事儿。”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平时同修一直在弘法做的那件事情。
哦、
这时候同修他就一下子就醒了，醒了之后还觉得中指很痛，而且他醒的时候发现正好手里拿着白话佛法第九册，并且他梦中被咬的那个手指正好放在封面，就是佛这个字的上面，他感觉这个婴儿的样子跟这个佛字特别的像，请师父帮他解梦。
嗯，那就是刚才前面有一个孩子打电话进来问的，观世音菩萨边上的童子干什么的，人家也是帮着观世音菩萨下来做菩萨来弘法度众的呀。
哦，就是观世音菩萨童子来提醒他要好好弘法度众，对吧？
啊，对啦。
嗯，
啊、
这样子，就说明他
很好玩的，
不够精进吗？是不够？
当然不够精进，当然不够精进了。
哦。
嗯。
哦，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再请问师傅，有一位同修最近跟另一位同修就是在弘法度人，他就是跟菩萨求了，就是请菩萨开示他。就是弘法过程中有没有不如理不如法，然后晚上就做梦了，梦见先是被一群人追，后来又梦见就是有居委会通知他去自我介绍，有很多人就在唱歌跳舞表现自己，他打算就跟人家介绍中华的传统文化，后来就醒了，请问师傅他这是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吗？
没有，这没有，这就说明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也就是说他的心比较高，想动轮啊，想去做大事啊，但是呢行动力又不够，叫他好好努力好吗？嗯，
哦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啊。
好，谢谢谢谢。
嗯，好，谢谢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
哎哎，师傅，哎师傅好，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就正好有个同学问我打通师傅电话了吗？我正好我说还没打通，结果打通了。
你我告诉你，你呀、啊，你这是。你这护法神跟我讲啊，他说他每次都要保佑你打通，因为你问的东西很多都是别人的，你看看、哦、你看看护法神对你多好、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就很感恩，不是，其实观世音菩萨包了我太多了、也是这样，
好好努力、啊、很多人说他向你学习、你要是向李先生学习，所以实际上你一心要为众生的话，你想想看，大家都对你这么好，对不对啊？
嗯，
心中
是的，是的，
心中加持的，对不对？好了，问吧。
嗯，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说是现在中国大陆不是高考结束了吗？
嗯。
等对于那个考完的考生，他们现在可以开始念那个转气神咒，祈求高考成绩顺利，再就是他家人为他放生，这样对他们那个最终的成绩有多大的影响？师傅，您开示一下其。这其中的内涵吧，师傅。
当然有影响，
嗯，
很多人以为考完了不求了，呵呵，你看他考得好考不好？我告诉你，老师批卷子，对不对啊？很多很多的分数都是可以随意的，就像过去中状元一样，对不对啊？啊，并不是说每一题多少分多少分，那些都是叫硬扣分的硬分，还有一种软分。就是老师看你写的文章、表达能力，这个东西都要求的，不求的话怎么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是比如父母给孩子继续放生，继续放生，比如师傅有这种可能啊？比如他是个二本的大学，他这样可以给他继续广做功德的话，就直接可以成为一本大学了，是这样吗，师傅？
菩萨不会帮你作弊，只是说菩萨。可以帮助你在你考完试之后，老师在批卷子的时候，可以给你更多的一种啊，就是给你一种更多的就是理解，听得懂吗？
哦，
菩萨可以让老师理解你到底写什么想什么，根据你的志愿，哎，正好那里少一个人，老师就会把你放进去，是这个概念，不是帮你作弊，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我再问一下，你说中国这种大陆高考都是全国性统一招生，是不是在天上也是有备案，特别关注这次高考，看重是吧？天上也忙的，也比较忙，对于这次高考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这就是学佛做人的一个基础。有修养的人，读书读得好，真的读书。对不对啊？孔老夫子当年讲的，对不对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他并不是说别的都是下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读书的人，要进步的人，你就是高了。你今天哪怕做其他的事情，你也读书，也学习，对不对啊？唯有读书，读书什么？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大学里去读啊，到学校里读啊。我问你，就是一个人做。很清洁工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读书，是不是也是品德高啦？
是的，是的，
啊，是这个概念。所以孔老夫子讲的话，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呵呵。哦，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你看，他有一句话叫“克己复礼”，很多人以为是恢复的礼仪，周朝的礼仪拿到现在来怎么恢复啊？大家在大家怎么恢复啊？实际上，他这个礼就是讲的。道理的理，就是讲的天上的道理、
哦、
人间的道理，恢复你的理，就是恢复你的理智，恢复你心里的、对这些道理的理解，就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你像我们这种端午节期间，一般我们至少给自己的药精者多少张小房子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49张嘛，差不多了。
49是一次49啊，还是一天7，或者是一天21，加起来49？
就是说这个当天最多49张。
嗯，
当天
49。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祈求菩萨保佑我消灾解难，这样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佛应该圆融，但是听师傅的录音听多了，经常听，有时候说话风格也像师傅了。看到同修的缺点，有时候会学师傅的语气，直接跟人家讲，这样对不对呀？跟师傅开心一下。
我觉得没什么不对，你跟师傅，你拜师，你就是要学师傅，对不对？你跟师傅一样有什么不好啊？
对对对，
师傅坦坦荡荡，高高大大，你为什么讲话不能顶天立地呀？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讲了，你不要怕得罪人，
对对对，
人家懂道理的人觉得你是在提醒他是好事情。现在的人啊，好坏不分，你吃完饭之后一个饭粒粘在嘴唇上，没人跟你讲的，大家就笑他。你去跟他讲的人，他就恨你。你说这种人有没有智慧啊？台长，
没有。
台长，我经常叫跟身边的人讲的。如果你们发现台长啊脸上哪不干净，或者啊头发没有弄好，你们要告诉我的，我都是跟他衣服这里领子没弄好，你们要告诉我的啊。如果边上人说师傅啊，你这领子不当，不要你讲，你说这个人有智慧不啦？跑出去被人家笑啊？
是
明白了啊？
明白了，明白了。
台长的、
啊、师傅，
台长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会长。啊，一个会长，合同会的会长，他有一天就是我不在嘛，平时他在的，没人敢讲了，我就经常说，哎，会长，你把这个头发弄弄好啊，待会拍照片。他也没不开心啊，但是别人吓得，因为他很有庄严嘛，没人敢讲的。
嗯、
啊、因为他是也是是一个这个政协的一个全国的嘛，你看我就每次跟他讲，啊，结果有一天我因为星期六我在这里开联谊会，我到了一道就走了。我跟他讲了一讲，后来他又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整个晚上的照片，全部都是一撮头发在额头前面，没有一张照片可以用的。你说说看，丢脸不丢脸？你说说看，这个边上的人、眼睛都长着，你们为什么不讲啊？就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做坏事，你们为什么不出来揭发呀？看见人家偷皮夹子，看见边上在侮辱女人，每个人都逃走，谁都不讲话。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哎，坏事，真的是、就没有良心了。就
是、那对了，你为什么
不
学师傅啊？就是你不理解的事情是你的事情，我讲过了，听不听是你的。
嗯。
看见人家做坏事，
对对对对，
你不要这样有报应的啊！讲完了就跑掉了，啊，对不对啊？他已经有报应了，
对对对，
他不做了啊！你功德无量，你讲过了，你就有功德，就这么简单。
是啊，是师傅，现在就是人家就是你不好了，人家是看你笑话，并不是说是真正的去帮助你、啊、
对啦，心态啊，心态变化啦。
哎，真的是，你像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人家同修不好，咱能帮就尽量的去帮助人家。
多好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家对心灵法门的佛有评价很高啊，真的，很多其他法门的全部都评价很高，很多人转过来的全部因为看了我们的弟子这么认真这么严谨的做人、人家才学的。
对，他们有说是心灵法门的佛有放生啊，没有赶上心灵，没有比上心灵法门佛有放生放得多的，他们那么发心在放生
啊，
真的
是
这样。
而且规矩啊，到那里祈祷啊，在那里跟菩萨观世音菩萨掉着眼泪放生啊，求啊，那种诚心啊，别的其他法门一看，人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完全是太正能量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说不同的修行人有不同的护法神保佑，保护自己的护法神是不是也跟过去跟自己有缘，会不会对自己比较照顾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当然了，当然会照顾，这很简单。
哦、
你们我的弟子有几万的， 师父现在全世界弟子有几万的，那经常很努力的弟子，你说师父会不照顾不啦？
那会照顾的，会照顾的。
好了，就你就跟人家不一样啊！你看看，你就问了很长啊，对不对啊？为什么？
是的。
啊，因为你本身自己修的，修行修得好，你替这么多的人在问，好了，怎么不照顾啊？好了。
是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啊，谢谢您，谢谢您，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业障除了念经消除和自然的报应外，有些小的业障，护法神会不会提前给你安排报掉呢？
会的，会的，会的。
哦，
有的时候一个小业障，比方说你对爸爸妈妈凶一下，爸爸妈妈呢不当回事，这个业障也不重，应该就没有了。但是呢，
就爆掉了
啊，就是爆掉了。
哦、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爸爸妈妈一恨记在心里了，经过80天中了，接下来你就欠他一个缘了，他一定护法神一定会给你要报一下。怎么报呢？过一会儿你会被你妈妈骂一下。或者被你妈妈打一下、
哦、
这种小时候都有的呀，我们都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那师傅就讲起这个关节啊，爆掉这种业障的爆掉，比如有业障有关节，他突然就磕破手了，手流血了，这样也是这样，自
然
就这样爆掉了。
这个爆是大爆了，已经很厉害了，这叫血光了，流一点点血也叫血光了、
哦、
一般的是什么啊？要是你讲妈妈话重了一点了，妈妈过一会儿骂你一下、
嗯，
神经病了，你这个，他正好找到个理由骂你一下，好了，爆掉了呀。
哎，
好了，
爆掉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个吃全素和吃全素有这种功德一样吗？一个全素，一个全素，师傅。
纯素和全素只是语言上的差别，都是一样的。全素不就是纯素啊？
那说这个纯素就是不吃鸡蛋和不喝牛奶叫纯素，也不吃那些蛋类。
实际上这是个人理解问题。
个人理解。哦。
因为你要说是纯素的话，讲句心里话，你纯到什么程度呢？对不对啊？
哦。
你要是真的按照五蕴来说，虽然植物不在五蕴当中，对不对啊？那你也不能吃啊。
对对对。
这个叫纯素啊。啊，对不对啊？
哦，不是，
你存，问题你存到什么？
哦、对对，
就像人家说你个黄金，你纯金的，纯金的要存百分之多少呢？99金，
对对对，
还是存18开纯金也有的呀，9开纯金都有的呀。
哦、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你向师傅这样解释明白了
啊！
感恩师傅开示。师傅，你上次不是说了那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有个人不是说是可以吃牛黄解毒丸啊？我们可以长期吃吗？
牛黄解毒丸不能长期吃，长期吃的话不好。
哦、
就是说吃一个礼拜，最好的方法吃一个礼拜停3天。如果不是经常发炎、经常有火气很大、经常身上长了各种各样的疙瘩的人，就不要这么吃，就吃一个礼拜停一个礼拜，吃一个礼拜停一个礼拜，保证没事。
是否？是否吃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是一天吃几粒呢？比较好的，
很简单啊，一天吃。比方说，有的药规定你说一天吃3顿，一顿吃2颗，那你上午、你一般的你就晚上吃2颗。
哦，明白明白。师傅，
就是这样。
师傅有牛黄解毒丸，也有牛黄解毒片，这个吃脚解毒丸和解毒片都一样，都可以。
一样，这个没什么问题的。这没问题、
啊、哦，那你像有一个同修就这样问，他皮肤敏感，他已经有好多年了，他这样直接可以吃牛黄解毒丸，
照样可以吃。
对对，
我告诉你，牛黄解百毒，
解百毒
哦，很厉害的。我告诉你，过去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皇宫庭院里边，很多身上长着各种各样不知道的东西，他就吃这个东西。
嗯
啊，还有嘛就是、那个六阴丸、六神丸，就是这种东西。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真的是中华的中医博大精深，你像这都是些中药就做成的。
对呀、这个多好啊！我告诉你，中药主要呢是预防治疗，西药呢主要是治疗。
哦，是是是。
你说西医。对不对啊？你这个毛病还没出来，你肾脏挺好的时候，来 预防你身上长个东西来，把你个腰子先拿掉一个，可以不啦？
那
中医呢？中医的慢慢的调补肾气，慢慢调补。哎，如果肾脏真的不好了啊，再吃药啊，慢慢的消掉就好了吗？不一样的。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学佛修心是超度我们的灵性，消除我们的业障，而通过中医来给我们调理身体，这样两者相结合，就是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其实中医的那几个名家台长过去都看过。像李时珍这种天上的菩萨，哎呀，你看他那样子还不知道
啊？啊，对，
啊，
比如那个华佗啦、李时珍啦、张仲景啦，这些都是，
全部都是菩萨化身下来救人的呀，所以叫神医名医呀，把人家都医得好呀，连耶稣都是天上下来的来救人的，
是
啊，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您是的，是的，哎，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啊、下一个、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菩萨像中观世音菩萨的眼睛啊有时候睁开一些有时候眯成一条缝分别是什么原因呢请师傅开示一下有有的同修看菩萨的眼睛
那就是很简单了因为菩萨看这个世界全是假的呀、所以菩萨是三分开七分闭啊所以菩萨不会把这个人间当成真的他所以你看人把眼睛当真的大大的就把这个世界当成真的所以你告诉他一个消息之后他在边上眼睛睁着大大的说真的他把这个世界当成真的了呀我们人间是假的呀菩萨怎么不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眼睛不开的呀你看哪一尊观世音菩萨眼睛睁得这么大了那是很多的做工匠的人自己说观世音菩萨眼睛再大一点吧这就做大一点
明白
瞎搞
明白
这些人应该有灵感的
是的是那师傅那做菩萨的工匠师他们做菩萨像那个灵感也是来自于天上也是菩萨给他
那
种灵感是这样吗师傅
他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边上的护法神就会来指导他了呀你看游本昌你看游本昌演那个济公活佛游本昌他不出家了
他
曾经讲过他演到第六集第七集的时候就是济公菩萨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他完全演得出神入化了
明白了是游本昌演的就是好
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济公菩萨在他身上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一个人的心态气场功德和业障相互之间是如何影响的呢心态气场功德和业障
都相互影响的气场好嘛这个人烦恼少烦恼少嘛做功德啊，没人跟他烦了嘛他出来做功德啊，对不对啊家里有人烦了嘛他怎么做功德了啊，气场不好的人们倒霉的人他能做什么事情了倒霉的人对菩萨也不相信了啊，对不对啊我怎么摆求不灵的他就更不相信更不相信嘛更倒霉对不
对
啊很多人说
是
医生帮我治了这么多年都治不好啊我不治了不治么死掉了
心态不对
对不对啊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你看师父刚才你不是讲到那些中医都是些天上下来的菩萨吗就是你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好愿意问天上的事情他就问古代不是一个扁鹊，扁鹊名医吗？
对呀、
就是他说，他问药师佛是不是古代的扁鹊名医啊？是不是他死后佛陀自封为菩萨，还是他在本来在天界的菩萨下界救人又回去了？师傅他
很多都是天上的菩萨，因为你要知道佛他有大神通的嘛。菩萨也有大神通他这些大神通的话他到人间他只要一发愿我要来救人要看你自己愿意用什么方法救了他如果想到人间来成为一个医生马上他身上对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是个大医王啊所以他马上就对医学全部都熟悉都了解他就知道哪种草可以治哪种病啊因为这些东西天上都有的呀所以他只要拿出来嘛他拿出来嘛 他就能做指导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去买音响、音响设备，他在里边卖东西的人，你说他哪个设备不知道了？
嗯，明白明白。
你晚上叫他去帮你做做这个音响师好了，他当然能做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啊、
哦，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再问几个天上的，你说他就问天界的神或菩，就是天上的神灵或菩萨的坐骑嘛？
啊、
他就问是人间畜生修上去的吗？还是因为在人间，因为他当人的时候在人间修行中虽然有功德，是不是男女之事做了太多了才就修成了天上的瑞兽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基本上对的，我刚刚这个问题前面有一个佛友问过，我也回答了一下。基本上呢，就是说在人间有修，但是呢他完全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没有用菩萨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到天上他做不了菩萨呀。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说一个尼姑跟和尚修得很好的，他们到天上去是不是做菩萨啦？
是的。
你一个人在人间天天又结婚啊，又有这种啊夫妻之事啊，又有感情纠葛，虽然你也在修，你修得跟和尚尼姑一样努力，我问你哪个干净啦？
人家那种清修的那种感觉。
好了，那人家和尚尼姑到天上做菩萨，那他到天上也修得很好，那上去了之后他怎么办呢？但是又不干净，那么做瑞兽了呀。
哦，明白了。
现在
明
白
了。
明
白了，您这一解释明白了。那时候再问天上的事情，就是已超度到天界的盲人啊，他们已经成了天人或者是天仙。境界低，如果看到人家给他击脖之前，他会来拿，导致掉落掉下来或者是到地府，那之前念经给他的功德还有吗？师父，
掉下来了就说明他这个果了呀，
果了
啊。我问你一句话，你用不着再问了。比方说这个人做干部的啊，为人民做了很多贡献，最后贪污被打下来了，我问你，他过去对人民做了这么多贡献，到哪里去？还有吗？
没有了。
回答你问题了。
那师傅，他掉下来的最终原因是因为他本人福德不够，还是因为境界低，还是因为他和烧送纸钱人的冤结太深呢？
全部都有份。
哦。
因缘所为，什么叫因缘？因缘就是万千种因缘，千万种因缘纠葛。所以人的感情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那是悔恨交加，那爱恨交加啊，这个离别交加，什么什么感情全部掺在一起的，说也说不清楚，道也道不明，所以为什么会唱流行歌曲啊？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是那个对，明白了。那师傅，就是天上的天人是不是也有工作和职务呢？他们在天上享受福报，是不是像人间一样需要做一些事情呢？
不要做，他们不要做的，他们自己随缘，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哦，明白。那师傅，他又接着问，地府的神和官是不是一定没有天界的境界高呢？地府的官员功德很大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申请到天界做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哎呀，地府的很多官都是天界派下去的呀，
派下去的
啊。你比方说你是一个省里的一个科长，派你到县里边，你就做个局长了呀，一样的呀。人家就是，人家这种地府的官们都是天上下去，阎王老爷都是天上的呀，玉皇大帝身边的呀。
哦，明白。
你人家在地府，你就把人家当成地府啊？不可以的。所以很多人说哦要给地主，就把地主啊不供，把他供在地板上，傻不啦？地主也是官呐，也是天上的菩萨呀。
师傅可以理解吧？地府其实也就是天界管辖的一个小的范围，这样理解吗？
对了。哎呀，地就地府还是归天管的呀。
会天管。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我问你一句话。天地人三界哪界最高了？
天
啊，
天
最高的是不是管当中和下面了？
对。
我问你，天管不管人了？
管着。
好了，
管着人的。
你再厉害的人，希特勒是一个天魔，照样把他收走了。
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管不管啊？
对对对。
很多人做坏事了，让他生癌症了，管不管啊？让他出车祸了，
管
不管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样就想，
地府也管呐、啊。地府你做鬼做坏事，地府所有的官都要管的，都是天上派下去的呀。其实这样明白了不就好了？
是，就这样。师傅，您这样一说，就是说你当时你多次说过，有的人得了重病，他好好的念经许愿放生，观世音菩萨在通知，从天上通知地府，
啊、
这样就可以给他。
观世音菩萨都是要通知的，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你，他可以给你加持身体好，可以当时让你好。但是最后比方说要赦免你的寿，还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菩萨一定要天上下诏书才能，地府才能决定的，因为人是属于地府管的、
哎、
很多人整天做着地府的事情，做着鬼事就归地管了，整天在念经学佛那就归天上管了，现在明白了吗？
天管了。明白了。哦，嗯，哦，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有人给你说了那个关帝爷爷在讲台上的那个梦境了吗？师傅，
没有。
哦，那我跟他们现在这个梦境大家都在传，请师傅开示一下吧，我念一下，就是梦到梦里看到许多师兄在一个教室里，关帝爷爷在讲台上，讲台上面放着一本功德簿，很多师兄都已经被记录了，护法神看得非常严。关帝爷爷说，本子上面记录着一个人每个时间段的修行情况，记录的问题分大中小三个级别，甚至是一个不干净的意念都被记录下来了。梦里还可以查个人的修行情况，已经有师兄被记录了，有记录过多，不马上好好忏悔，会直接做备案处理，送到下面。然后梦境转到学校里一个非常大的公布栏。非常大的布告栏上公布着每个人的修行分数，分数是曲线图波动显示的，评定每个人不同时间的修行情况，学分修学分一到九分，有的人以前是一分，现在是九分，有的人是七分，现在变成零分，上下波动，还有很多念经的师兄连分数都没有。梦里还有两个本子，分以名单本和录取名字本两本，根据修学分数来分班分级，班级分为普通班、尖子班、特级班。如果一直修行分数很好，就会被录取到尖子班，一年级一级往上升。有人问观帝菩萨为什么这么严，观帝菩萨说是校长定的，意念里台长就是校长，校长说不这么严是上不去的，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师傅现在对心灵法门的佛友非常的严格，一定要严，因为像他这种梦，我们东方电台有佛友也做到，说师傅在梦里很清楚的跟他讲说要严，对弟子都要严，所以严师出高徒啊，不严格的话你会害死孩子的，对不对啊？所以有些孩子懒惰，有些孩子呢嫉妒，有些孩子心胸不大，有的孩子呢哎呀整天搞来搞去，全部有的孩子呢现在已经在学佛了还有淫荡之心，这种全部要把他们去掉，
全部去掉
啊！你不去掉的话你怎么让他干净啊？你就等于脸上这里有块疤，那里有个饭裂啊，这里嘛脏的嘞，脏兮兮的，那里嘛怎么样，全部洗干净，否则的话你不干净你修不成的。
修不成啊，是。哎，真师傅，你像这种他们才说的这种梦里说不干净的意念都被会记录下来。
要好好的。其实呢这个不干净意念呢，师傅就跟你说实话，就是说在你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之后才叫记录。如果在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他应该不会记录的。
哦，不会记录的。明白了。
比方说你刚刚说，我怎么恨死他了？好，就这样。然后呢，过一会儿，哎呦，蛮好的，啊，忘记了，算了，那么就不记录了。如果你恨死他的，这个恨心只要在你这个心中啊残存一定的时间，应该残存一定的时间之后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了，那么这一点肯定记录下来了。
哦，肯定记录下来了。嗯、哦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节目到点了吧？到点了我就不问。
没关系，再讲一点吧。
哦，嗯，再一个问题，师傅啊，就是您不是给一些同修看图腾吗？嗯、就是说，你对一些同修小房子数量要的开的很多，放生却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种是，小房子要的很少，放生要的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那很简单了。放生多的跟他过去杀业有关系，
哦，
放生多的跟他的延寿有关系，啊，放生多的是他受到别人的拖累和业障有关系，啊，小房子多的主要是自身的业障太重，所以小房子一定要多，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我再问一个比例问题，比如我们化解关节啊，是吧？你师傅也曾经开示过，人一生大大小小的关，如果我们化解关节，比如化解这个关节21张小房子配多少条鱼呢？49张小房子配多少条鱼？108张小房子配多少条鱼呢？有这样的比例吗？
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比例的。嗯，
比例哈、
没有、
哦、
没有，这个绝对不是比例的。
小
房子你一条鱼不放，你都能小房子都能消业障。
哦，
你今天小房子不念，对不对啊？你就不行、小房子是基本，那是 foundation， 是基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平时不是有些梦，是否是80田里的显化，告诉我们的业障所在，或者是修行的程度，这与梦考有区别吗？师傅开示一下。
跟梦考有区别，梦考一般呢、都是特定的一个环境，它这个比较特殊，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梦考是吃饭的。他就没有什么突然之间延续下来的梦，就突然之间你到这里吃饭了，你看见肉了，你吃不吃？啊，你吃了，哎呦，马上吐出来了，好了，就这个梦就结束了，这就叫梦考。
哦，那师傅，天官对修行人进行考核，除了梦考，也可以对进行现实考试吗？
会，也可以的，可以的。
打个比方，
比方说很简单，这个人是。好色之徒，他就会在你身边放几个女的，你如果他你如果对他印象好了，你好色了，对不起，你就出事了，护法神马上就惩罚你了。
哦，也没过关，
也没过关。你看了，你看了之后，你想了之后，你就是犯戒了。
明白了，
很厉害，很厉害，非常厉害。那么你为什么不问我说梦考和现实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有时候要梦考，有时候要现实考呢？
那请师傅会解答一下吧。
我替你问
一下吧。
啊，梦考是考你的意识，对不对啊？意识里，
意识
你有没有这个下意识？就是说你自然的。啊，你想不想吃荤？你想不想好色？在梦中，他就考出来了。
考你。
那个呢是考现实，考现实什么？你梦中都考不过的话，你现实一定考不过。所以一般的都是梦考，等到你现实犯戒了，他梦考也不要考了，直接白无常把你记录了。
哦，明白。是不是这个梦考更为？重要是这样吗，师傅？
重要。梦考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轻的，对你比较轻。你比方说，这个菩萨发现你最近好淫，他会在梦中出现个女的，你在梦中会跟他有柔绵之情，然后接下来你做坏事了，醒过来之后，你有一种脸红感觉，很对不起菩萨。啊，很对不起法门，哎呀，怎么好？记住了，你做错事情了，现在给你记账，但是呢，记得不重。如果没有梦考，直接在人间出现个女的，你做了这些事情了，对不起，你已经犯大戒了，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
啊，
是，
白无常给你记的，黑白无常，我告诉你，黑无常。 比白无常还要柔性一点的，就是这样啊。
哦，明白了。哦，谢谢。
白无常叫现世报。
现世报。
啊，黑无常叫记录报，就记录下来报，或者呢就是来世报。所以很多人在背后骂人家，讽刺啊，挑拨离间啊，这种都是来世报的。如果你当场打死人，你不当场就是杀枪毙啊。现实，
对对，
就现实当中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最后分享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新加坡的同修沈能明在3月26日观世音菩萨圣诞那天突然病危，乳腺乳癌末期扩散，医生已经准备通知他准备后事了，这是全国各地的师兄帮忙助念，师父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让他起死回生，多一些时间消业。经过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加上大家的齐心协力，他已经放下万缘，脱离六道了。师父您已经给他看了，他已经超脱六道了。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起了助力真的很大，心灵法门的佛有佛情，真的不虚，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有广东的师兄百里驱车帮助放生，佛友们每天轮流送餐到医院，有马来的师兄驾车专程来看望，还有中医师的师兄到医院里帮忙看诊，而且入院的第一天起直到往生，总共结缘了2000多张小房子。往生那天，很多佛友连续助念了8个小时，而且同修家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大量的小房子，有专门开车送到他家里的，而还有从中国邮寄过来的。师父曾经说过，真正有难的时候都是佛友帮助我们，感恩心灵法门让我们结下了如此之多的善缘。新加坡法会前，这位同修时常昏睡，手肿脚肿，连功课都无法做，对死亡感到恐惧，不敢面对现实。法会期间，师父虽然辛苦，但还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加持他。师父一眼看出他内心的恐惧，师父告诉他不要害怕。当时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并打了一束七彩光在他身上。加持后的2个星期，这位同修精神焕发，身上水肿也消退了，每天可以念到一张半小房子。最重要的是他好像突然觉悟了，放下了人间很多的缘分，最后往生时已经看破生死。师父说，沈同修往生愿力很大，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他也不会这么快放下人间的一切，也不会在临终时发出很大的愿力。心灵法门真实不修，一世修成不是梦。新加坡共修组啊，佛友们非常感恩师父啊。
你知道吗？他的姐姐呀、他的姐姐看到他，就是到他梦里来，直接告诉他、你们可以小房子不要念了，我已经超脱六道了。
哎呀，
这个你还不知道吧？然后有同修看见他。已经身上重新的，就是说重新投胎，身上全部黄光金光上去了。
哎，
结果师父后来这两天给他看了，已经超脱六道了，已经超脱六道了。
哎，师父真的是多亏了您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我都很感谢那个新加坡的佛友，他们那些佛友真的很。很纯洁，他们真的纯洁，他们真的是，哎呀，讲到他就掉眼泪。他们这些新加坡的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真的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他们最主要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最后走到天上去，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最后的意念完全放下了，而且他在人间吃苦的那一些苦难，就是已经在消他的在人间的那些灾了。消完了他就走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真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师父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好，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可以晚上5点钟到6点钟还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悬疑综述节目啊，可以看图腾。好，广告之后再见。